望。呢班人既然系我名下，我总得好好对待佢哋。如果佢哋对待佢哋唔好嘅话，我嘅面子都过唔去。下文主就对神亦对付呢件事，但系喺呢处神好清楚讲到，佢嘅绝对嗰个性格，公义就系公义，圣洁就系圣洁，怜悯就系怜悯，荣耀就系荣耀。啊，呢一切都系好系绝对，唔系诶可以今日变，今日人好啲咁，嗰啲就变得好啲。今日人冇咁好，神就降低啲嗰个标准，冇咁样嘅事。如果佢哋喺神面前唔合格，神就放弃佢。上边就讲人，下边就讲殿。佢话呢个殿虽然系高大，将来经过嘅人必定惊讶嗤笑话：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上边系跟神唔因人去改变，下边就神唔因为物去改变。你而家睇到个圣殿咁高大，你话哎呀嗰、那个挂住我咁，我挂住神嘅名嘅荣耀。大家记得大卫要起意建造呢个圣殿嘅时候，耶和华殿必须要荣美，要高大，要使万国嘅人都知道耶和华嘅名。系神都话呢个殿好高大，好荣耀，好华美。但是如果个情况不对的话，我连这个电都不要。人家行过的时候，啊，乜咁靓嘅一座建筑，人家话旧时是神的圣殿来的，为什么现在这么荒凉？我是很深体会到在这段的话，神对付人那种的愚昧。人总觉得如果这个曾经成为神名下的一个地方，称为神名下的百姓，如今七零八落，神都得不着荣耀。但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你看到神这次的话没讲错。神说我将圣殿放弃，我将你这班称为我名下人放弃，但神没肯这句话，我受到羞辱。神只有这句话，当将来万民拿你们来做讥笑做笑谈，以后见到的人呢又在那里嗤笑话，神为什么向这个地方和这个圣殿这样造反，那就有人回答他说，是因为这地方的人离弃了你，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别神，所以耶和华使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你知唔知睇到呢次讲乜嘢？人就担心，哎呀，要神唔会咁严厉对我哋嘅。如果神严厉对我哋，我哋唔得嘅时候，神嘅名都唔系咁好听。神话你唔使担心，神为佢自己嘅名，佢自己去负责。神总叫人明白事情发生到嘅真相，就知道唔系神唔妥。是那班人不妥，那班人不妥，神就放弃他，就更加显明神是真是神，不是偶像，不是假神。他是真的神，所以他公义的要求，圣洁的要求，即使连称为他名下的百姓不合要求的时候，神都不会说麻麻地这样就算数。不是，神这样做法，人似乎觉得说，哎呀，羞辱神的名，神说你不用担心，我的名字不会受羞辱，我会藉着别人来显明那个事实的真相，来叫他们看到他们落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他们的愚昧离弃神。他们既然离弃神，神就离弃他。
神对所罗门这番第二次显现的时候，这番的话非常严肃，也非常的严厉。我们就马上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讲到这么严厉？如果所罗门当时不是出毛病的话，神不会讲这些话。神讲这番话的时候，你就晓得所罗门已经出紧毛病，当时的毛病未曾大显露，或者小毛病、大毛病还未曾成为大过失，但那个隐藏的意念已经在那处发动着。神为了挽回所罗门，所以及时各同他讲及严厉的话，要叫他从他心意的里面向神有个回转。好像对所罗门，千万不要说你为我明建了个圣殿，你就可以随便，你在我面前活得不够对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放在旁边。那现在问题就是，究竟所罗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如果所罗门当时的情况是好，神不需要讲这番话；所罗门当时的情况不好，所以神才讲这番话。你看刚才弟兄交通里面就将他和大卫来做一个比较，这个这样的提这个这样的提示是很有意思的。你在大卫和神中间，神有多少次跟他讲过这么严厉的话？照我记忆里面一次都没有。大卫有过失，神有责备，但神不似所罗门一而再的从最根本的跟随神的那个态度的问题上面来跟他讲。好，那我们就看究竟所罗门当时那个情形是怎样呢？接下去就提到他和希腊之间的问题。这段经文是有些这么多不容易叫我们去领会，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这样领会法是对还是不对，但如果照着成章里面所透露出来提及所罗门的事情呢，或者会接近事实，在他和希兰之间的问题。透过他和希兰之间的问题，是说出所罗门一点什么事，好像他见到王宫那个情形一样，属于浪费亂嚟，當時希蘭幫助所羅門去取得各種的建造的材料，包括聖殿，包括他的王宮和其他的國防的建設了，應該是希蘭這樣做。希兰那个动机在哪里？希兰的动机可以说完全因为他和大卫的交情。我们读头那几章的时候读过，我们再回历代志去看的时候，我们也更加看得清楚。希兰是因着他是大卫的儿子，希兰和大卫之间有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当他看到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在他心里头有一个很大很开心，他说神真是纪念大卫，给他一个这样的仔来做这样的事。那一次在希腊帮助所罗门的得到材料的那个动机上面来讲呢，他純粹可以說好像父執輩對那些子弟輩這樣的情形，是一個愛護，是一個扶持這樣的情形， 當然我們亦看到國家和國家之間完全脫離經濟脫離那個國家利益的關係呢，又似乎啊又不是事實。不過希蘭和所羅門之間呢，他們情感上面和那個處理事情上面是調和住那個國家利益和那個個人的感情。那麼當所羅門因着希蘭的幫助得到各樣的材料，建造好各樣東西之後，所羅門就報答希蘭，就將接近推羅那個地方，即是以色列國的北邊20座城，是不是20座？二十座城就给了希腊。究竟是二十座城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都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不过你看这个地方呢，在地图上看就是靠近加利利湖的旁没几远，是那一带。咁佢將二十個城俾咗推羅王希蘭，希蘭王就嚟接收呢啲城咧，一睇就唔高興。唔高興嘅原因喺邊處咧？啱先 Eric 問我，究竟嗰個加布勒嗰個意思點解？作難嘅地方就喺邊處？加布勒嗰個意思咧？有兩個相反的意思，一個就是說抵押品，另外一個就是說沒有價值。這兩個意思是不是相反？做了抵押品當然有價值，沒有價值到什麼抵押品？誰愛你的愛你的沒價值的東西做抵押品？做了抵押品就是那個很貴重 有價值，但是他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沒有價值。那你究竟在這個地方裡面來看，推羅王希蘭之所以不開心，原因在哪處？你說那二十個城很貧瘠的，完全沒有用的，你這麼大方送給我，送給我做什麼呢？沒有價值的。那這個是一個可能。另外一個，我為何剛才提到說希蘭幫助所羅門的動機呢？或者在這二十個城裏面是相當不錯的地方，希蘭一看，那你算是什麼呢？ 我幫你出於甘心樂意，又因為我和你父親的交情那麼深，我不是想你這樣來做法的，這個是另外一個可能。你給得太多，你抬舉得太厲害，你好像不是那麼領我那份情，你純粹好像在那處來做買賣那樣 的情，一點都不領會到我和你父親的交情，我對你的那個關顧，這個是另外一個可能。那究竟是哪一個可能性高一點？希蘭一看到不開心，就看了個其中一個地方的名字叫做加布勒。如果就著我個人來看，我就是覺得希蘭呢就以為所羅門做得太過分，他以為所羅門你沒有理由要送那么多的城给我，而且是这样的城。不过如果说这个城啊，这二十个城啊，加利利，即是这个以色列北边的这二十个城呢是好地方呢，都有些旁证在那处。我们读史诗记的时候读到但支派，他们就走到去就是这个以色列的靠北边一个拉益那个地方，他佔據那個地方，又起了個城的名字叫做但。如果按照當時約書亞他們的抽籤分配，但支派絕不能跑去那個地方去得地，
他们不在他们自己但支派所该得的地方就得地而跑去那个地方得地。好，那个地方得地的时候，我们读士师记，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说哎呦，那个地方太好了，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赶快去那处得地。如果用那个来做旁证呢，那那带的地方都不是太坏。那正因为是这样，在这处就叫我们看到所罗门性格上面的那个弱点，亦都看到所罗门不够珍惜神应许想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个土地。你怎可以将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地土来去送过去给人？这个 在原则上面是太过不去的。那然后莫国人再提，希兰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收了那些地之后就送了120他连得的金地所罗，好像作为补偿。你给得太多，他又我不好意思，我送回120他连得的金来给你。120他连得的金很多，一他连得的90斤约莫100就已经是9000，不是900了，1118斤的金，不止啊，一他连得是90，哦，是啊，哦，加两个圈，好不得了。咁所以你从呢个地方你睇到，所罗门心里头并唔系太睇重神对亚伯拉罕嗰个应许，唔睇重神对亚伯拉罕嗰个应许。换句说话讲，就唔够睇重神嘅计划。哎，佢觉得我咁富足。送20%给他又怎么说，大大方方，但是谁不知别样东西你可以送，迦南地你不能送，别样的事物你可以送，神的应许地你不能送。你把神的应许地都送出去，这个就轻视神的应许。这个是一件事，然后在下面就提到他将那些征服的迦南地的人，就没有消灭到的那迦南七族的人去做苦工，在那树就建筑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城，在这树有个清单，这个清单呢，其中有些都是积货城，有些是盾车和马兵的城，这些是关乎国防的，有些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那些或者是为了他自己个人享乐的。特别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埃及王送给他的女来做嫁妆的那个基色和白和伦和其他呢，他又去建造了。咁呢类咁样嘅嘢呢，个作用喺边处呢？係为咗阿人外父送一个咁多嘅地方，如果劈喺处唔理会佢，好似唔够爽啊，将佢装饰起上嚟，会唔会係咁嘅心意？同埋佢喺送俾希腊20%啊，会唔会因为外父咁大方送呢个俾我，我又睇过送啲俾人？我哋唔讲佢其他嘅心意，我哋淨係讲佢啲船，呢船讲人，我哋讲返人。佢话引到嗰班服苦嘅人就用嗰班，佢话但係对自己嘅以色列人呢，就冇俾佢哋做苦工，只係到俾佢哋去做管理嘅保卫嘅。如果从政治嘅权术上面嚟讲呢，历世历代人都係咁，呢啲係自己嘅亲信。
那些是被征服的人，那就當然用自己的親信去管理被征服的人民。但問題是這事，在這個地方裡面呢，我們覺得所羅門開始做得對，因為他沒有叫以色列人去作奴隸，這個是神所吩咐，你不能買以色列人做奴隸，又不能賣以色列人給別人去做奴隸。如果有些你有些弟兄窮苦要賣身去做奴隸的話，你必須要幫助他，不能給他賣去外人做奴隸。我們讀申命記、利未記，我們都看到神當時的吩咐。所以當時所羅門這樣處理這件事情是處理得非常好，但可惜是僅僅開始那一段。到了拉美呢，就不對了。怎樣不對呢？我們看看十二章，看看十二章，十二章的所羅門呢就死了，羅波安他的仔就跟住呢就接任做皇帝。然後當時呢那班百姓就來見羅波安，我們看第三節，他說以色列人打發人去請他來，他就跟以色列會眾都來見羅波安，對他說：你父親即是所羅門使我們負重轭作苦工，現在求你使我們作的苦工負的重轭輕鬆些，我們就侍奉。跟住你看在這處就講及到所羅門的後期和開始的時候，那個作風完全變了。起初守住弟兄的那個界線，守住弟兄的那個身份，這一幫是弟兄，他們不能作奴隸，他們是享用神的恩典，沒有叫弟兄作奴隸。這個當初的時候他守得對，但到拉美你跟那班人那算你看見不對，連弟兄都做了奴隸來。為什麼？冇嘢，大約就係越過一後期嘅所羅門，我哋可以用人嘅話嚟講，就係、越過就越成為窮奢極侈。你一落到咁樣嘅地步，幾多嘅人力都唔夠用，幾多嘅資財都唔夠用。呢、這個關乎所羅門一啲嘅起嘅變化啦。然後我哋又嚟睇。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看第十一章的時候你就看到一個問題了。先看第九章，我們拿了個底先，然後你就 對照十一章。第九章十五節那算你提，所羅門挑選服苦的人，是為建造耶和華的殿，自己的公米來耶路撒冷的城牆下所米吉多便基色一路下面所提到這麼多的建築。好啦，我哋嚟睇，当所罗门建咁挑取呢班服苦嘅人嚟建造嘅时候，所罗门同神嘅关系系点？十一章，二十六节，或者要咁先。我提一提啦，我哋等到遲啲弟兄姊妹讀嘅時候，你自己詳細讀。寫章開頭就講到所羅門喺法老嘅女兒以外，就再娶咗好多外邦嘅女子做妃嫔。呢一切外邦嘅女子就引誘所羅門去拜偶像離棄神。这个是历史的事实，肯定看住。现在我们要找那个，就是几时所罗门开始这样。现在我手看第十一节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所罗门的神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亦举手攻击王， 於是以法蓮支派的 洗利達人，他母親是寡婦名叫洗魯亞，他舉手攻擊王的緣故乃由先前所羅門建造米羅修補他父親大衛城的破口。這是講 修建米羅，同埋第九章我哋睇到修建米羅耶路撒冷的城牆，我哋睇到那個時間睇到啦。喺嗰個時間嘅裏面，所羅門嘅情形係點？跟住落去下面，神就差遣先知去選出咗呢個耶羅波安嚟去對付所羅門。當先知嚟選召耶羅波安嘅時候，先知嘅話，我哋睇33節，因為他離棄我敬拜西頓人嘅女神阿斯卡洛、窩亞嘅神基門同亞門人嘅神米勒公，沒有遵從我嘅道，行我眼中看來正嘅事，守我嘅律例典章，仲像他父親大衛一樣。所以我就興起你嚟去將佢個國嘅10個支派攞過嚟，我剩翻2個支派俾佢啫。咁我哋就睇到第九章裏頭所提到呢樹嘅事，即係話15節開首所提及到所羅門處理嗰班國中嘅人嘅時候，所羅門嘅心思向神已經起咗變化，已經唔係咁單純尋求神。喺嗰個時候已經係進入咗拜偶像嘅時期，喺嗰個日子嘅裏面已經係失去咗向神嘅嗰個等候、尋求同埋專一。一次我哋睇到呢兩個睇到呢件咁樣嘅事情嘅時候，你睇見第九章裏面係講及到所羅門一個問題，嗰個問題就係佢走緊下坡。落到一個咁樣嘅地方，係啦，我哋實在有一個好需要、好需要主自己嘅憐憫同埋光照嘅，不停嘅喺我哋身上有光照。人一爬高咗，如果唔遇見神嘅話，嗰個人就完；唔繼續嘅遇見神嘅話，嗰個人就完。你話神向所羅門第二次顯現，咁佢仲唔係遇見神？佢有遇見神嘅嗰個歷史，但係冇接受到遇見神嗰個經歷。而家我所講嘅冇遇見神，係冇接受到遇見神嗰個經歷。完，所羅門就咁完。從呢處落去，一直落去，除咗下面第十章講到話示巴女王嚟到佢點樣威勢法，但係嗰啲威勢，正如剛才我同弟兄姊妹提及到嘅，係俾人見到人嘅嗰種嘅東西。咁呢個係從佢所作上面去睇到佢當時嘅情形。佢當時所作嘅情形係一直去追求人嘅榮耀同埋富足，而失落咗神自己成為佢嘅榮耀同埋富足呢一個寶貴嘅事實。然後呢，啱先 Eric 就睇到佢三次獻祭都唔知係好定係唔好，表面睇嚟就好似好，但事實上面呢又係唔太好。但有一句說話呢就好似好累住我哋嘅，就係佢話這樣，佢建造耶和華殿嘅工作就完啦。但如果我哋將呢處嘅經文同埋歷代志做一個比較呢，我哋就會發現呢一節嘅經文認真講起上嚟，同埋佢每年三次嘅獻祭呢，係唔係聯繫得起呢處太靈丁突出呢句說話。但呢句說話好似阻擋住我哋去體會呢件事。不過我話你翻到去歷代志嗰處嚟做一個比較，你會發現呢句話係根據希蘭幫助佢得著各種嘅材料嚟把聖殿建造完成。 咁但系有啲说特别记载，所罗门每年三次喺佢为耶和华所筑嘅坛上面嚟献燔祭同埋平安祭，又喺耶和华嘅坛上面烧香。咦？咁似乎佢又几好喎？佢起码佢都有咁样做啊！但系第一点，你记得以色列人喺神嘅面前所接受嘅吩咐，嗰接受嘅吩咐就系话：你哋嘅男丁每年要三次去耶路撒冷，去立为我名下嘅地方朝见神。所以佢就三次，呢三次系边三次？七个节期就分做三次。换一句说话嚟讲，就系话每年就过三次大节。头一个大节就逾越节、无教节同埋咩？
五旬节
吓？唔系咩咩？逾越节、无教节、初熟节，第一个节，第一个大节期，包括呢三个节，包括呢三个节。然后第二个大节期就五旬节，零零丁丁成为一个。然后呢，第三段嘅节期呢，就吹角节、赎罪日、猪棒节。咁就一年三次要上去，一上去就头一次过三个节，第二次过一个节，第三次又过三个节。咁我哋了解到当时以色列人佢哋嘅过节嘅节期嘅情形，你就会发现所罗门你作王，除咗过节你就唔献祭，唔太对。献祭系好事，但系喺呢个地方带出所罗门每年都向耶和华神献祭，而上文就讲到佢嘅心已经偏离咗神，向咗各个外邦神嘅偶像，系外邦嘅偶像。喺两样嘅事情一拼起上嚟嘅时候，跟住你睇出一个咩问题？呢个喺对又真又活嘅神嘅侍奉同埋敬拜，如今落喺所罗门嘅手里边，就已经堕落咗成为宗教嘅移民。所罗门似乎就喺啲树嚟透过呢三次嘅献祭呢，一面去应付神，一面就去应付百姓。系、同大卫差得太远。我以前读读呢个历史书嘅时候，读到希西家就话，从来都未曾咁样过过逾越节嘅咁，又仲有边个王啊？一下记唔起，佢从来都未曾试过咁样过住棚节嘅咁。我当时嘅印象就唔系啊，所罗门建殿之后嘅时候好咩啊？嗰时就系主日学听古仔嗰啲印象搞弯，但事实上我哋而家读起上嚟嘅时候，你真系睇到。所罗门除了献殿那一次是因为献殿而大献祭，和他开始作王要求智慧那段有向神有所求的时候，两次大献祭之外，所罗门似乎保留下来的就是那三个节期的献祭。这三个节期的献祭对所罗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意义，这个这样的失落实在是太可怜。因此我回到刚才 所提到的，人若果越爬越高在地上的事源，或者在地上的名与利，属灵的名与利也好，属地的名与利就更加是，你越爬得高而越不愿见神的话，这个人就越，所以到第九章的最尾就讲找金，一直就去找金，
啊，同希罗同希兰，又去同希兰讲，因为推罗人呢就海航海系最好嘢，啊，揾佢个帮助嚟去揾金。我揾金嚟做乜嘢？鬼子读历诶，读经济啊！你个睇下当时嗰个情况咧，大概仲未曾喺经济上面以黄金嚟做本位，大概仲未曾发生呢段咁样嘅经济历史。咁当时嗰黄金我嚟做乜嘢？黄金喺当时嗰个经济嘅价值唔知道有冇而家咁高。当然贵重系贵重，但系因为如果未曾直接同商业嘅行为发生关系嘅时候咧。它的价值只不过是装饰的，事实上我们看的是下面第十章里面讲到它，哦，就将那些金来打的金盾摆在它自己的皇宫那里，用来做什么？用来显示自己的威势，不是好像现在美国那些金摆在哪里？摆在华尔街那几间大银行那里，那些地库咁啊，卖黄金买卖嗰啲人啊，点成旧砖成旧砖，就喺呢个仓库搬去嗰个仓库，嗰个仓库搬去嗰个仓库，从来唔上市。啊，如果搬金砖嗰个时候啊，几多警卫出嚟如临大敌咁样，几紧张？唔系话打个金盾牌摆喺嗰处俾你睇下，摸下都好嘅。喺嗰个时候，经济价值或者唔系咁重要。纯粹是在一种的荣耀华美装饰上面那种的花园，啊，如果我这个这样的体会是不离开当时的事实的话，你看到所罗门到了第九章的尾，好像就是用沉金的这件事情来跟他落了一个结论，追求人的荣耀和丰富。哎呀，一堂咁样独立王记，好似体会嘅交通出嚟，一路同从前嗰个观念，俾灌输落嚟嗰个观念，相差得太远，自己都觉得好似究竟唔知系咁先至系准咯，还系以前嗰啲？灌输落嚟嗰啲叫系就系，是，准，但冇办法，越读越觉得对所罗门，对所罗门嘅事情，神将佢记录咗落嚟，神嗰个心意究竟喺边处？神咁样记录所罗门嘅事，神要叫我哋睇见啲乜嘢？啊，咁因此我都唔敢，因为佢建造个圣殿，所以呢就偏袒下佢啦。但冇办法，因为神嘅话，你睇落去嘅时候，你总系觉得神喺嗰处真系处处俾机会佢提醒佢，要把佢挽回。啊，但系所罗门越过就越落去，越过就越落去，落到第十一章嘅时候。神好像都没话说，只有将国从他的手里面追回。求主真的给我们从所罗门的身上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不是长久在神的面前活得对，即使曾经被神用过，到有一天神都不会因为从前曾经他被神用过，所以如今我无可奈何都继续用下他。神从来没有无可奈何都要用一用的事，神为着他自己那个在属灵的宇宙里面那个荣耀，神会将一切同神的本性不相称的人事物都从他的面前
来澄清。所罗门在后期是被神澄清的一个人，好可惜，好可惜。因此从另一方面我们更体会得到，除了基督作生命之外，我们人真的没办法可以在神的面前跟得上。我们都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缺陷，所以在救恩的里头，他不是叫我们停留在一些外面的事情事物那时，而是让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这样去建造神那个属灵的殿。看到所罗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求主怜悯我们，除了说要得着主的怜悯之外，我们似乎在神的面前没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有把握能够走得完神我们走的路，只有神的怜悯来做我们的扶持。在人这方面无可夸无可耻。我看从弟兄姊妹交通第九章就是看我们这个地方，不知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补充。将弟兄姊妹前两次所交通过的两章圣经，将我自己个人一些的体会都补充埋上来，然后我们就落去新的那一章。我就用很简略的很扼要的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十章就提及所罗门在人中间的尊荣，从示巴女王来找他开始，直到说到列王都要来寻找他听他智慧的话来做结束。从这两件从 这两件的记载的里面呢，你实在看见所罗门在人中间的尊荣是上到很高。但是顶着你留心，在神记录他在人中间得到大的尊荣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同时记录了所罗门在神的面前的偏离。虽然神这样的记录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明显，到第十一章然后才是明显，但因为有十一章，我们就留意到第十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神将它记录了下来，就表达了神在那个日子里面对所罗门的监察。整节目你可以留意第十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就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这是一个记录。然后呢跟住第十二节，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作栏杆，又为歌唱的人作琴室，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在这两次的记录呢，我们能够看到所罗门的尊荣是走下坡，虽然话不是说得那么清楚，但从那个动作就是起先示巴女王和希腊是丰丰富富的来送这些礼物给希腊给所罗门，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作为一种进贡的 即是承认你是我们的首领，承认我们是仰望你的国权。但是跟着就讲到话，以后就冇咁多啦。点解冇咁多？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啲人对所罗门的尊重已经减低了。如果佢哋继续维持对所罗门的尊重，佢哋进贡入嚟俾所罗门的礼物就只有增加，就不会减少。但是如今是减少，由减少的那个现象就说明了他们心里面那个意念。那为什么他们对所罗门的尊荣的尊重是减少了呢？第十章没有交代，第十一章就叫我们看到所罗门在人中间的尊荣是神的赏赐。如果他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远离的时候，神对他的赏赐或者说神对他的顾念就减少了。神在他身上面所作的减少的时候，他在人眼前的那个尊贵亦都跟住是减少。我们总看到一件事，人同神的关系是突出了这个例子。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保罗一路同哥林多教会去交通那个属灵的权柄的问题的时候，就引到我们更多机会去注意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都讲及到那个属灵的权柄是根据你那个人在神的面前同神那个关系是怎样来决定。人可以在组织的上面有一个高的地位，但若果人在神的面前没有服神的权柄在先，没有让神在他身上面来执行神的主权，组织的地位并没有加添那个人有什么特殊。唯独一个在神的面前服在神权柄下面的人，神好自然就透过这个人来显出了那个属灵的权柄。现在所罗门说的事情也是一样，当他起先还是敬畏神寻找神，会得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时候，他的尊荣在人的中间就一直的升高。但是等到他在人的面前显明了他向神那个敬畏的心越来越减弱，一直减弱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直情是离弃神。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我们亦看到他的尊荣在人的面前逐渐逐渐的降低。当然我们的眼睛不是留意在人中间的尊荣，我们所留意的就是说神使他在人中间得尊荣的那件事，是神使他在人的中间得尊荣，亦同时是神使他在人的中间失去尊荣。因此在人中间那个尊荣，用新约的说话来讲，就是那个属灵的权柄，就是说出了神在这个人身上面所有的地位。那个人在神的面前让神多得着，神在他身上面那个地位神得到多，这样神 从他身上面出来就多一些。神能够从他身上面出来在人中间自然就升高。如果神在他身上面是 减弱的时候，连随在人中间的尊荣亦都是降下。与神无关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事，但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呢，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到透过神从他身上面所显出的那个权柄呢，可以看出了那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实在光景。所以在第十章的里头，我们可以留意到一面是说出所罗门在人中间的尊荣，一面是说出了所罗门的逐渐的走下坡。这两件事情那个关键是所罗门同神的关系那说。那然后呢，我们转落去第十一章，转落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所罗门的失落了。所罗门的失落，我们很容易就从圣经的记载那处呢就看出了那个原因。那个原因是由于所罗门的心思向了世界，因为越在人中间得着尊荣的时候，就越想更高的尊荣，越在人的中间得到尊荣的时候，就越想去享用世界里面那个尊荣。那用什么东西来显明他在世界中间那个尊荣呢？就从物质和情欲这一些的事情，这两个方向那处呢就去发展。但总的一句说话来讲，是从个心从神的面前偏离转向世界那处开始。我们留意约翰一书二章里面所提，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或者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当人的心一转向世界，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亦或是今生的骄傲，都同样的把神的爱从人的心的里面呢逼了出去。我们一进入来就把神从人的心思的里面逼了出去，人的心思里面缺了神的爱的成分的时候，人在神的面前的偏离就开始了。并不是说神不爱他，而是他的心思的里面他没有让神的爱有一个地位停留在那里。我们留心到这件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能够发现到，不管一个人的属灵的情形曾经到达一个什么的地步，从它里面一产生了对神的偏离的时候，他的失落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从所罗门的经历上面，就叫我们想象得到在箴言书的里面后来他对人的劝勉，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的心里面发出来。这个是所罗门自己个人从失败的里面所体会出来的那件事，心思的偏离，即是说人的在神面前的失落是从人的里头先开始，如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失落
亦是从人的心思的里面开始，里头的那个蒙保守是救人脱离堕落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条防线如果是被仇敌冲破了的话，那个失败就差不多已经是确定。虽然在人间的战斗呢可以有第一防线、第二防线、第三防线，但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第一道防线守不住呢，就整个的征战就失败。因此我们留意到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很明显的提醒我们，以弗所说不要被魔鬼留地步，又很明显的在旧约的里头提及到犹大的被掳之前，神在犹大军中间要去寻找的人去防堵破口，破口就是一个在第一线那处。如果这个第一线的破口防堵不住的话，那整个就失落。但是新约的话就说你不要被魔鬼留地步，积极那方面来讲就是要务要抵挡魔鬼。为什么在积极那方面要抵挡他？换句说话来讲，你抵挡他的时候就不留下地步给他，一留下地步给他，马上破口就出现，马上人就进入失落。其实我们讲来讲去，那个破口是什么东西？人的心思。所以所罗门在箴言里面所提到的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面，我们都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对神那个疏远，或者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失落，绝不是突然间来的。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的失落，绝不是说是偶然间发生的一件事，是相潜伏了相当长的时间，慢慢慢慢这样的心从神的面前转向了神以外的事物。我们笼统来讲就是转向了世界的事物，那个慢慢的转，在开头转的时候你不太觉得，你还发觉没什么差别，是因为很轻微的，但是那个趋势是越来就越倾向世界，越来就越倾向世界，越倾向世界，越倾向到人自己那个舒服的时候呢，跟神中间那个距离就越来越远。所罗门的失落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先是转向了人的尊荣，在建造圣殿的同时就建造自己的王宫，转向了人的尊荣，等到物质的尊荣到到相当地步的时候，就跌落去情欲的陷阱。所罗门的尊荣的确是高，你是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所罗门除了他自己的所娶的那个法老的女儿之外呢，还宠爱很多外邦的女子，而这些都是神曾经跟他们讲到，对以色列人提到说不能跟他们有交通。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样，他说他有700个妃，圣经里面记载说都是公主，从人看来 所罗门的尊荣实在是高，高到有这么多的公主肯做他的妃。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所罗门从物质的追求落到情欲的追求，在这个情欲的追求的里面，所罗门就跨落去。因为只要我们看从整个的过程上面去看，我们就留意到绝不是所罗门在情欲的事上面失落，是所罗门从他心偏向人的尊荣那个地方开始失落。那个发展的情形就是这样，物质的丰富有了之后，就进到情欲的追求上面，以致到呢，首先他就为他那些妃嫔来预备敬拜他们原来的偶像的场所，再进一步连自己都敬拜了，即是说进到一个地步，他将神丢弃了，不理会神。这件事情真的相当的危险，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危险的地方就是说，所罗门当时这样做，先为他那些妃嫔来预备跟随他们本国的偶像的敬拜的场所，直到他自己个人都进入那个敬拜的里面，站在所罗门当时那个立场，所罗门觉得这样做法是对。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曾经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人，如今落到一个地步，好像以偏离耶和华而增加敬拜的对象是作为对，这个危险是非常非常之不简单。但是这个问题重败的呢，是败在站在所罗门的经历上面去看，他好像从持守就进到开明，从前持守用今日人的说话来讲太狭隘，应该要开明啲，兼收并蓄，样样都可以接受，咁叫做客观，就叫做宽大，就叫做开明，咁样就合晒世界人嘅口味。所罗门当时呢，我十分相信佢同各佢附近各国嘅关系呢，在外交上面来讲一定相当融合。但是一个问题在这里，这个是以色列国，这个是因神而立的国，用放弃神来换取和各国的那个融合，这个代价未免太大。用离弃神来换取一个开明的名声，这个代价付得实在太大。从下文我们就看到神对付所罗门，神向所罗门宣告他偏离了神，神要对付他，直接神跟他讲了话。但是讲这番话的时候呢，我看神都还有一个心思让所罗门有机会转回， 但所罗门一直落去。不过在神对所罗门的责备的里面，我们仍够看见神自己的信实，同埋大卫在神计划里面的地位。如果讲睇神的信实，你看到一件事，所罗门落到这样的地步，神警告他，他说我要将你的国从你的手里面追回来。神大可以将整个以色列国交去给另外一个人，大神话，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还留下一个支派给你。在下文同耶罗波安讲话的时候呢，就还讲得够清楚，我要叫耶路撒冷仍旧有灯光。那个灯光是指圣殿里面的灯光，那个灯光，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留下一个支派给犹大，要叫那个灯光不熄灭。是不是仅仅不熄灭那么简单？不是，神是盼望神的百姓能够有一天有个大的回转的时候呢，神能以照着他原来那个计划来执行去完成。但不过我们读下去历史，就叫我们看到人的愚昧没有让神有这个机会。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会看见，所以神当时向所罗门宣告了神的对付的时候，我们特别留意所罗门不配给神纪念，当时的百姓亦都不配给神纪念。但神说，我因着你父亲大卫的缘，我留下一个支派给你，不完全灭绝你的国。这个是神的信实，当然这个亦同时是神的计划，因为犹大支派同埋大卫的子孙这两个事实是神所不能改变。神为着他自己的信实，神必定要维持犹大的支派带出国度，大卫的子孙将来坐在国度的宝座。如果神在这个时候将所罗门的国整个的追回回来的话，神的计划亦有到损害。但是紧要那样东西我们还是看见，因为有一个大卫，所罗门在不配蒙纪念的里面仍够接受了纪念。犹大人在不配得恩典这样的事实的上面仍旧是有恩典。我们看到这件事就没有办法不想到在十条诫命的里面的一件事情。神讲到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有人是遵守他自己的诫命，神就要赐福给他直到千代。哎呀，这是讲到神自己一点的心情。尤其是从那条上文去比较，就是说如果有人背逆神的话，他就追讨他的罪直到父子一直到四代。但是两件事情一比较，你拣选神，神纪念你，不单止纪念你，而且纪念你的子孙一直到千代。 你唔拣选神，神追讨你，神嘅追讨亦都临到你嘅子孙，但系到第四代就为止。两相比较，我哋睇到神嘅性，神嘅性情同埋对人嘅体恤，好似你向神，让神，姑且用人嘅话嚟讲，你让神得一啲咁多好处，神就纪念你到永远。如果你喺神嘅面前唔够讨神嘅喜悦，神嘅管教一定会临到，但系神嘅管教有分寸，唔会太过嚟叫人无绝望。喺旧约，我哋睇可拉嘅后裔系其中一个好突出嘅一班人，真系喺神嘅面前立时就毁灭嘅一班人，但呢班人嘅后裔喺神嘅面前仍旧系站立喺圣殿嘅里边去侍奉神，而且神用得着佢哋呢，系把好高嘅属灵嘅丰富，透过佢哋嘅歌唱，或者话透过佢哋对诗歌嘅写作嚟引得出嚟。由于呢件事情，我哋就特别注意到大卫嘅嗰个地位，因为大卫嘅嗰个地位唔单止系在所罗门身上边叫所罗门蒙纪念，亦唔单止到所罗门嘅仔罗波安嘅身上边叫罗波安受纪念，一直到到今日，喺列王纪或者历代志里边所记载咁多嘅犹大王，他们好坏好坏好坏，但是神还宽容他们，或者说神留下机会给他们，固然是神 的怜悯，但更重要的一点，大卫的子孙。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体会到一件事，这件事情是应当成为我们一个很明亮的光照，就趁着今日神俾我哋有咁样嘅机会嘅时候，我哋真真实实去追求做一个唔单止系个人喺神嘅面前蒙福嘅人，而且系把属灵嘅祝福一路传流到去我哋嘅好长远嘅后代嗰时，我哋敬拜赞美我哋嘅神，因为神嘅性情是这样向我们显露，以致到我们能以因着神的性情去享用安息，享用那个指望。下面就讲到神怎样去对付所罗门，兴起一些外面的仇敌，又兴起里面的对头，叫所罗门晓得神自己那个公义的管教、责备和对付。特别在下面，神用先知去宣告耶罗波安要得所罗门的国的一大半的时候，你看到他说那段的话，就叫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的激动，那个激动是摸到神的心思。当神安排耶罗波安去夺取所罗门的国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心里面那个情况是怎样？神为所罗门都有好大嘅悲哀喺度。神睇到所罗门咁样嘅偏离，当然对神嘅计划系一个打岔，但系对所罗门本人嚟讲咧，系一个无可补偿嘅损失。但是所罗门的愚昧 愚昧到一种程度，是逼到神不能不敢样来对付管教。这个对付和管教神实在是很不简单地做出来。我们看到他透过先知和耶罗波安讲的话的时候，神对耶罗波安的劝勉，你摸到神的心思的深处里面，神的等候。所罗门的失落是因为离弃神，不再敬畏神，更加谈想信服神。但神在拣选耶罗波安的时候，神对耶罗波安的话，你看到他说你若果即是11章的38节，你若果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定因为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不说不至于永远那处了，因为刚才是叫做摸涉猎过了。我们要看的就神在选召所耶罗波安，神盼望耶罗波安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同大卫一样，以致到以色列的国能够因着耶罗波安得到建立。由神对大卫神对耶罗波安的这番劝勉的话，你看到神的心里面是何等迫切的，要得到信服神的人。你要尊荣神，可以让你得着尊荣，但是神盼望你得着尊荣之前，你会真真实实的去敬畏神，侍奉信服神。我们留心看你看翻不翻出来，是神跟耶罗波安说，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来管理以色列人，即是讲出了耶罗波安呢三十几没错，我必拣选你，叫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去治理以色列。神指出了耶罗波安本来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但神说如果你能 你遵行我的话，我可以成就你那个心愿，但你必须要做一个信服神的人。当然信服神的人的时候，他成为信服神的人的时候，他就消失了他个人的野心，而转过来是从将神的心意来作为他的雄心。我们不看耶罗波安，我们只是看神拣选耶罗波安来对付所罗门的时候，你真的看到神的心里面的那个一个很迫切的事，神需要得到人，得到什么人？得到信服他的人。神需要得到信服他的人，在地上来彰显神自己的权柄，
在地上来成为神自己的出口。
但是耶罗波安后面的历史叫我们看到又是叫神失望，不知道神记录列王记里面记录很多作王的人他们的失败，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来恶的事，这类这样的事情记得很清楚。这类这样的事情呢，一路叫我们看到神盼望得到人，但是人从来都好像没有一个这样的心去体贴神。一个是这样失去，两个又是这样失去，起初真是信服神，慢慢又离弃神。当然这一点我有一个体会，是指出了透过这些的历史说明了人凭天然的生命，即使他会努力去约束自己去侍奉敬畏神，但是不解决问题，因为人生命的质地不妥，因而就引出了基督作生命的那个需要。当然这些后话，但是在这里这样记载下来的时候，就很清楚叫我们看人凭自己的生命实在没有办法能够去满足神那个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追求是从里面的那个修理来开始，而不是从外面的装饰来就开始。外面的装饰那个是宗教，里面的修理这个是人和神的关系。好了，我们不扯这么远，我只是特别在这说特别提出一件事情。神，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怎么说咩？直到如今，神仲嘅寻找体贴嘅心意嘅嗰首诗歌叫系玛利亚嗰首歌，系嗰意思系啊！我总之直到如今，神都仲系要寻找啲体贴神心意嘅。我估当时写诗歌嘅人，他真的在圣经里面很熟悉神在历史里面做过什么事，以至于他能够看出那边，直到如今神还一直去寻找那些体贴他心意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事，我们就真的需要主来怜悯我们，因为神将我们摆在一个很接近他的儿子再降临的那个时间。很多的事物都提醒我们说那个日子是越来越临近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从心思的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爱慕，去追求做一个体贴神的心意的人，做一个信服神的人，让神得着我们这一班人在地上面来做他自己那个出口。好了，十一章的最尾最尾就讲所罗门死，如果照着这书这样记载，所罗门是到死都没有悔改， 因为呢处冇提到所罗门，佢悔改。咁事实上面，我哋又话所罗门一路到晚年就失落，但系到到最后嘅日子就悔改转回。根据咩地方？我哋要寻找出嗰件事，然后至睇得到一个大问题出嚟。点解我要特别提呢件事出嚟？呢件事系关乎神对所罗门嘅使用。弟兄姊妹，你留意神对所罗门嘅使用最强喺边个地方？如果从历史上面去睇，就是建造圣殿，是透过建造圣殿来带出基督的预表。但从属灵的实际上面去看，又不是在建造圣殿那件事，在哪处？在写下了箴言、传道、雅歌这三卷书。但这三卷书在什么时候写的？如果是他在他失落的时候写，我肯定神不用他，神不会用。在早期所罗门没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三卷的圣经是在所罗门经过一个很厉害的失败，然后悔改转回以后写下来。从哪个地方看到？在箴言书第二章，在传道书第二章，你可以看到。我们回去那个地方来瞄一瞄。传道书的第二章，几乎我们可以讲成章都是讲到这些事。不过我不看成章那么多，在那处他提及到他好像建造圣殿，又为自己又为自己呢动大工程，又有很多的妃品。九节就说呢，他说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我的心就为一切所劳碌的快乐。他说这个就是我从劳碌得到。十一节转机就来了，后来我察看我手所兼营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等之后你看，当所罗门苏醒过来的时候，哎呀，他就发现到从前在物质上面的追求和在情欲上面的放纵，到后来虚空。为什么？失了神，失去了神，这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能够填补他所失去。所以刚才我曾经交通话，个损失太大，付的代价太重。第二章的传道书，所罗门是很简略的把他一生的历史都写在那里，但是写到十一节的时候就说一切都是空，人的尊荣是空，所有人间的荣华富贵是空，所有肉体的享用都是空，全部是足影暴风的东西，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得着，到头来所有曾经叫我有过的欢乐，结果仍旧是空无一日，空无一物。问题在哪处？没了神，失去了神，失去了神，所有地上的最好的人事物都不能填补那个空洞。所以从传道书那处就补上了历史书局的资料，叫我们看到所罗门 在最后最后的那段的日子呢，他心灵里面苏醒过来，回转过来，回转过来的心向着神。正因为这个这样的回转，这三卷书就被神使用直到今日。神透过所罗门，不是那三卷书的本身，是那三卷书那个写这三卷书的那个人。因为你读到这三卷书的时候，你不单只是读到它里面的一些的理，你是从那些理，从那三卷书里面的理的里面，你读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成为一面，是成为人在神的面前的尴尬，一面又成为人在神的面前不会落到绝望的一个这样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罗门到了年老的时候有个很厉害的失落，但是到了他最后那一程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极其深刻的回转。不过呢，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提出来，所罗门的回转并没有挽回神把犹大分裂成两个国家的那个事实。当然分裂成两个国家这个不是神的命令，是神所允许，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把叉了出去的一些事。而这个这样的打叉是因为所罗门的失落而引起的。如果所罗门回转，那神可以改变这个情形，但是太迟，太迟。迟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的所作叫神的百姓受的伤害太深，不单只是对神的敬畏失落，甚至是对神的安排都失那个尊重都失落。所以在十二章的里面呢，我们今晚下午我们不看下去十二章，下个星期留分给Jerome舒服一下。你会看到当时呢，所罗门在人的心思的里面，人都已经不尊重他，不是那外国的王不尊重他，是他的百姓都不尊重他。虽然当时未曾在表面上爆出来，但存在心里。所以等到所罗门一死，耶罗波安一即位的时候，马上他们就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发表了。